在下面站立车站，多时的孩子长没有了父母，多时的父母没有了孩子。那今天当我们为中国打造的时候，我们再次谦卑地来到你们面前，我们向你献上了敬畏。啊，你是一切，你就是生命。那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敬你，我们亲近你，我们寻求你的美意。那我们要把欧洲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跟进了教会的养分。那在这段时间中，我们经历了痛苦。我们经历了我看到中国在这个灾难中的痛苦，我安慰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安慰在灾区的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在寻找真理、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所以请你来保守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我让我们长期的长工更加的保持住更加的真理，那就是更要在爱里边来建造彼此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请你来医治我软弱的身体，来保守我们在工作中所有危险的状态。哈利路亚，我们仰望着你，完成今天的聚会，把今天的聚会带来欢乐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来者，每次我生病回来，其实都带来很多的欢喜和快乐，因为每次出去都能够为主收割。但这次因为四川的地震的关系，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沉重。所以我这次到东亚宣教走的大概是我不算最长了。我第一次最长是也是到东南亚是九一的时候我走了57天，在整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菲律宾这些国家，我有57天的步道。那么这次我一个月不算最长。那么这是因为九一之后神让我看到灵魂需要收割，所以我走出去了。我走到很多的城市，在那里看到人们开始问人生的意义在哪，而是在人的惧怕恐惧在人的心中。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当人在恐惧中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我记得那次我坐了一次一个飞机，坐飞机的时候在东马，东马你们很多没有去过东马，马来西亚有东马和西马，那么东马从东马飞到台北的一个飞机，但是我记得，因为人们都不愿意坐飞机了嘛，飞机上面有炸弹嘛，所以我记得那个飞机上只有四个人，一个巨大的波音747飞机只有四个人，我们每样一个船舱，大家都不讲话，等到讲说一句话飞机掉下来。那捧着这大量的房子，大家都别死，四人空服员就把我们打到一起来，问说你们这样的空着在一起，我们其他得休息，看我们医院就会服侍你们。我们四人在一起开始彼此的有一些的分享，他们都不信主，大家问你去干什么？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上飞机呢？有两个是因为生意上的关系，他们不去，他们有个生意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另外有一个是因为九一的关系不能回家，不回家。他问我你干什么去？我说我去传福音。他们像看怪物的一样看我。觉得传福音这么重要吗？我说当然这样重要。我说如果这个飞机马上要炸下去了，我问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他们不要讲不要讲，这个飞机上不是讲这个话。当然这个话是实话。但人们都不爱听，人们不愿意听实话。圣经上警告我们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末日到。耶稣基督的脚踪加快，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束手无策。我们不管如何面对苦难，我们也不管如何在苦难中寻找真正的平安。所以我就是在东南亚的宣教压力相当的大。我八月到东南亚两场布道会还没有结束，第一场布道会结束了，我的家里就来电话，我的母亲就重病进入到医院，我的母亲是83岁，重病进到医院，我不知道她怎么样。布道会第二场布道会结束了，地震就来了，然后第三场布道会结束了，我刚要到印尼去。父母的父母就来电话，这样回国，我的岳 是三大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现在是三大板块没有国家了啊。第一个我们的印尼雅加达开始了我们一个新的东方华夏基督教会的分台，在那个施工雅加达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来到那里，他们在那里有做生意的，有唱金矿的，他们也有在那里干的，那在那里生活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开始了一群弟兄姊妹起来了，愿意服侍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族群，所以我们先把他们成立了华夏团契，预备在今年的十月份开始，我们雅加达的分台正式的成立，开始进入总部的审判。我记得我到了雅加达，我看到了当时十年前大乱的时候，被暴徒们杀掉的那些教堂，被暴徒杀掉的那些中国的饭店，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修复，人们心里的伤害也没有完全的修复，但是印尼的教会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支持。四周赞美上帝的过程，我这边也没什么记载，我带着我这个十九八那个纸包，然后大十字架一包一个，我就在雅加达街上走来走去，不管他是机场还是进行之后，我都走来走去，不要不看他，我都没有讲的，我们那一天我们在那里受洗，给在雅加达给四位这么大的军怎么受洗，我们就在警察或者这些保安的掩护下，我们就为他们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刚刚感谢主，所以看到神的工作，但我离开雅加达，从此就大大的改变了。大家知道吗？雅加达三分之二都是那个人了，全是突然生来一名，进了雅加达的城市。他跟我说的第二次，在这个世界政治上的变化这么快，当兵怎么打电话来说，他们感谢主，我们有心里的平安，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当兵怎么很多都住在高楼上，住在高楼上，先把一层楼都淹没，淹没。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有五场的布道会，我们带了500多万弟兄姊妹信耶稣。尤其因为中国地震的原因，很多人把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爱，听了耶稣基督是避难所，是永不改变的，他们就拥到前面来信耶稣。那么就像我博客人是他，我们把放了两张照片，我们的每一场的几百人拥到前面来，他们举起手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然后第三件事，我们在新加坡的建堂完成了，就短短一个月，神就开了新加坡分堂的全的道路。在那一月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连8000万的人像我都没有看到。但在那一月中，通过我们的祷告，神开了我们买了8000尺的一个建筑，用了180万新币。所以感谢主，新加坡教会的存款只有不到1万的新币，但他们凭着信心就得到了这块土地。得到了，明年5月份他们就搬到新堂，有什么东西怎么在那里奉献？有一个小朋友把他的我们亲人传去了，亲人去了，一个小朋友把他父母给他的压岁钱10000块钱，全部都奉献给家人。这是正常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感动。用一个一个姐妹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说牧师你来填，随你的便，你凭信心填。我那张就得填180万，我给他填了18万，我给他开业了不少了。但是呢，还好啊，咱们不动如果需要，自己就为我们奉献。所以第四个事情，我们在这里边，我也完成了新加坡神院门弄门的这个申请。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收到 email， 但是好像当时这个教授讲没有问题了，我的论文大概我的题目提前通过了，我是这是我的论文写作阶段，大家为我们祷告。所以在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天打开电视看到都是地震的镜头，看到汶川，这是我们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当我看到那些人，我心里有非常非常的痛苦。这场地是在为他们打造，教会也急速为他们打造。我就看到他当温家宝总理在那里安慰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小女孩，他讲一句话，叫你幸存的活了下来，要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全家的小女孩一直的哭，一直的哭。全部都是痛苦，为失去了亲人的人，为身体已经伤残了的人，为失去了前面的道路的人，哪一个不是痛彻心扉呢？如果你学过在基督教里学过关护，学过看法，或者你学过超市里，你可能可以轻易的讲这个话，说你会好好活下去。他怎么能够好好活下去呢？受到如此打击的人， 都讲了一句话，把我奶奶说的讲了，与爱可能同爱可以。所以喜欢的同志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是极强的，都是一个像感冒一场疾病。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我遇到那个死亡的恐惧以后，我一生都永难忘记。我可能现在我一生都不会再有快乐，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想一想，如果时光倒流，如果这个学生还在这个年龄的下面懒懒的读书，如果在这种时期的亲人还在欢笑，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地球什么时候有天崩地裂、灾难降临的可能，我们这些很多的无神论者，是不是会对上帝应有一份敬畏呢？或者对我们所生活的自然、这个地球，多一份的爱护和敬畏呢？所以人类如何来面对灾难呢？当我这次从新加坡飞回来的时候，当飞机飞过天空，我看到了茫茫的大海包围的陆地，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在那个奇袭中，我看到人类的危险，地震、海啸、瘟疫、大火、雪灾、饥荒，各式各样的天灾和人祸，在我们的面前，人类显得多么的无奈、无能，多么的脆弱、不堪一击。真的是如此，不是我悲观。什么人类？他的强度在哪里？我记得当我打时间的时候，我看到在人类的行星的历史中，人们在上帝面前得到的力量。今天当通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表现出我们自己需要他的权威，我们表达我对他该有的敬畏。我们今天看到经文，知道经文在诗篇第四十五篇，诗篇第四十五篇是因为安慰那些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当我们这段经文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弟兄中人的安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谁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些宝贝山水摇动的海星，其中的水是天空三重，山水因海大而震动，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什么城关系？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必定不动摇。大天一亮，神必搬动城，外邦喧嚷，列国摇动，神发声，必变融化。我很清楚，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明白看耶和华的作为，他的使命怎样荒凉，把海水当兵直到汇集，把折弓断枪，把战车分扎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遵守，在政治上也被遵守。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首诗在许多基督徒用来安慰那些在痛苦、失败、寂寞、担心、害怕中人的最宝贵的一首诗。尤其的第一句话，当我听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在基督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有这句话，这句话会成为我们的安慰。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进入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首诗历史里来帮助了很多的圣徒，他们面对了困难。尤其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这首诗曾经帮助了在改造中最伟大的一个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面对了审判，面对着天主教的逼迫的时候，这首诗成为他的力量。谁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困难中随时的帮助。这首诗写在2700年前，那个时候 为什么呢？养兽呢，代表了他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就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一个可怜的后裔，他写了一首诗歌，出来说的诗篇第46篇，这诗描写了天围攻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下给了以色列人面对着危险的恐惧的时候，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神保守了他。我曾经我有讲过，以色列人在关关键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当他们亲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神又保守了他们。因为在生活的世界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哪里是你的避难所呢？咱们看看今天经过地震的时候，校园是我们的避难所吗？校园的这个校舍、教室是我们埋葬的坟，那里本应该是我们的避难所，而孩子们在那里失去了生命，是因为那些人他们偷工减料，他们把最坏的建筑给了孩子。医院是我们的避难所吗？医院里边，我们看到到地震来的时候，医院自己都不能幸免，一个中医院完全的倒塌，全部的病人砸在里边，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呢？这个避难所在希腊语言当中是要塞和堡垒的意思，是个军事用语，就是一个可以在战乱中暂时脱离战场，得到安息，观察敌人的环境和情况，并可以重新得力，发起攻击的地方。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诗人描写了一个世界的改变，描写了一个人所面对的不可能面对的艰难，而今天我们面对。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什么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呢？不管地会打仗的，大山会摇动的，海水会翻腾的，大山也会颤抖的。他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回答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让我们不相信。其实我们在前两天呢回了一天，最后北京呢就刮了一场大风，这边很多家的树就刮倒了，也就刮倒了。这个风是很小的一个风啊，如果你遇到大比较更大的风，就不是树倒的问题了，也许你的房子就倒，也许我们生命瞬间就结束。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在那里大家都欢乐的唱诗歌，没想到我走的前脚往后脚，雅加达三个月陷到海水里边去。想都想不到，我想问他们，前一天人们还在婚啊，什么什么驾驶吃喝的时候，突然洪水就来了。哪里是我避难所呢？没有上帝是我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还有历史的意义，从圣经中我们如何来看灾难？在圣经中我们看很多的灾难，当灾难来临之前，神总是有警告告诉我们灾难将到，不是吗？我们看到他所罗马罗马要地震毁灭的时候，神也是通过天使告诉罗德和全城的人，告诉他们该回答，在那个城里就逃出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连罗德的太太都没有逃出来，因为他留恋那个城，他回头了，那个城毁灭。当洪水来的时候，神通过挪亚向他们传达一个福音，告诉他们洪水要来了，造一个桥，人们把桥过来，没有人相信，那时候人们在嘲笑挪亚，就像今天很多人嘲笑基督徒一样，但是你把福音传给你，说这个末世是大的，耶稣基督哪里要领导你，你信耶稣你就有永远的盼望，你就有那避难所，有那磐石山寨盾牌，他们用嘲笑的眼光看着我们传福音的人。如果人们说洪水要来了，地震要来了，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向自然和上帝下一份的敬畏，我们祷告是神 听到我们做什么，可能会有什么眼光来看你呢？当你来中国，你说我们要打仗，人们怎么看你呢？人们把你列在预兆，我现在已经打过了。所以当我们说历史上，历史上当挪亚一家当他们放那个船的时候，在山上放了一个大船，这个船在山上不会随便放，上面让挪亚在山上放船，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呀，把这个船的一损不值，放船应该是水边放，为什么在山上放呢？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山变成了海，洪水浪花最大的时候，所以船被漂起来，船被漂起来。所以我想为什么挪亚一家可以说必须得被山水摇动的海星，其中的水是扑扑翻腾，山水用水打战斗，但是我们不好看，因为烟花是我们的对面说。所以在这个段经文中讲了，这个对面所是可以见到的，就是挪亚的方舟。在今天，挪亚方舟在此时就遇到了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挪亚的方舟。还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科学已经发达了，挪亚方舟是神话而已。我们的飞船已经上了太空，我们的潜艇已经有海底，但是灾难来临了，我们却不能够得救。挪亚不得救，这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很多人来问我，这个基督徒这个传道人如何也来看这个灾难？很多人说这个灾难是上帝对人类不信他的惩罚。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讲的灾难是上帝的惩罚。我记得我在读我上次讲的旧约的时候，我告诉旧约当我遇到灾难的时候，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违背了比如说我们没有遵守约华的律例典章，灾难就临到了我。但是我在这里说，作为传道人，我同时告诉大家，这个回答是不对。圣经大讲说，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就说大灾难无非是偷窃、伤害、毁坏。我们呢，是让人那里的原文的羊，这个羊就是表示什么儿女，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地震不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上帝的作为。死亡这个人类的死亡危险也不是上帝的作为。圣经大圣说，死亡是魔鬼的权势，罪的结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马太福音开出大圣的审判，人类因为罪恶死亡。当然，地震是因为罪恶的结果。在伊甸园的时候没有地震的，上帝是怎创造伊甸园里的？没有洪水，没有地震，没有台风，什么都没有的，是个滋润的园子。人类在那里跟神有美好的相交，但人类因为罪，我们开始改变地球。我们和鱼钩奋斗，结了无损；我们也与地奋斗，结了无损；我们与人奋斗，结了无损。我们不断的发射一些核武器，在地上爆炸、爆炸、爆炸，啊，地上爆炸、爆炸。所以我跟他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我。如果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在约伯当受到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得罪了神，大家的三个朋友都错，都错。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回答，不仅是指灾区的人，我们今天也要回答。圣灵在上帝面前，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我记得当九一过后，有一个无神论的记者采访了这个美国著名的牧师，是海底的女儿丹尼。啊，丹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主持人是一个早上的新闻节目。啊，我爸爸是 CNN 和 ABC， 是美国的著名的电台。那个主持人直接了当说：“为何神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当我们今天很多无神论者也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信的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这 的问题啊。安妮是这样回答：安妮说，我相信谁都跟我们一样为这件事情极度的痛心，但是美国人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赶出去了，将神从政府中赶出去了，将神从我们的家庭生命中赶出去了。这么一个趋势，我相信神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在哪里？难道不是吗？我们呢，今天我们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神。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有钱啊，我们不要神？我们要地位，我们不要神。我们人们把我们自己当神，我们不要真正的神。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虽然美国过去很长的时间，人们声称自己有多少信基督教，成为是神的儿女，但是多少人来到教会来向神献上一份真诚和敬畏呢？啊，人们说我是神，人们我行我素，该怎么行还怎么行。现在学校里面不是有祷告，政府门前不是有十诫的牌子吗？人们在这个事情不太管荣耀或者上帝。我记得1989年，中国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个美国的跟华裔年轻人叫张德培啊，他打网球在法国的大都大满贯中拿了冠军。很多记者来访问他的时候，说张德培你怎么拿的冠军？你告诉我你怎么训练出来的？是怎么样的力量？张德培说：神帮助我，因为从我的力量不可能拿冠军，我的速度不够快，我的体力不够好。但我是拿冠军，是神帮助我，让我所有的新人们都在嘲笑，很多媒体甚至不断采访嘲笑。但是张德培今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就不是神学了。他还在强调说，那一次的冠军是上帝给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他向神献上他一份的敬畏。我们今天，我们不向神献敬畏，可是当我遇到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到上帝，是他的责任。他不是我们的神。所以安妮说，真是是来到离世的神，这个至大的神，为什么整个世界走向地狱的门口？他真是是人们生命大为所成，这不是圣经所说。他真是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发出笑话，并且很快被广传。但是当你发出神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却嘲笑和怀疑。那真实的事啊，不雅和色情的文章会把这个自由的话放在学校里和我们工作的环境中，我们就不可以向神来祷告，我都在讨论关于信仰的事。这就是自由的世界。当他的今天的中国在灾难和死亡的面前，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无奈和软弱。所以我看到报纸充斥了我们来祷告吧，天佑中华，愿上帝来祝福中国。那些不信主的人从何来祷告？他们为我们祈祷吧，为灾区，为我们中国来祈祷吧。他们甚至不知道祈祷是什么意思，但他们愿意放下自己过去的骄傲，谦卑在上帝面前来为灾区祷告。现在呢，过去在忙了或者赚钱的时候，你说来祷告吧，他会来吗？但今天人们来了，说让我们来祷告吧。无数人，无数的无神论者，真的说让我们来祈祷。虽然他们不能下学去了，所以当我们下一代生人们嫁给了没有神，把上帝抛在脑后，而现在啊，我们看到一张张的画面，一个一个的烛光点起来了。我们不仅纪念死者，也来谨记生者。我们如何来面对灾难？如何面对灾难？看他的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直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上帝再献上我们一份敬畏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改变中国人的心，使人心不再刚硬。 本人心不到大量，人们不到做那种背弃上帝的事情的时候，神就阻挡很多的罪恶的话。我再还要强调一点，这个死亡不是上帝的审判，这个死亡不是神圣的，是从上帝而来，但神却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认识他。神在通过苦难让我们觉醒，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看司马师姐，有一道河，这河分叉是神的从欢喜，这河就是救他的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必必不摇动。我们这段经文的诗人带我们遥望那伊甸园，他这个地方这个会面所指的是伊甸园。然后呢，在伊甸园中有四大河，第一大河叫做北逊河，就是环绕着沙特拉前辈的，在那里有金子，但是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色的玛瑙。第二大河叫基逊河，就是环绕五十前辈的大河。第三大河叫做西比加，西比加流在雅富的东边的河。第四大河叫做伯达大河。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天上。当我们想到这个河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伊甸园，我们想到了上帝的宝藏。当我们认识这个河的时候，就要认识那个生命的河，生命的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洪水要来临了。当地震结束，很多的大坝面对着危险。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现在很想为中国祷告，我们希望神能够借着这个事来改变再次灾难临到中国，让基督徒该有的一个责任。我们星期祷告，我们每个礼拜六晨清晨我们继续祷告，我们每个礼拜六三我们在祷告中祷告，中间什么你有一份心，也劝你来祷告，盼望你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才感觉到那种同胞之间的相爱，说同胞是一生命的那种痛。你没有祷告，你感受不到在哪块，你觉得离你很遥远，其实离你非常非常的近，非常非常近。我刚刚从新加坡呢，我就收到了一个北京姐妹，听说刘明姐妹刚刚回去，大家有没有还记得她？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我们在北京的教会。牧师和弟兄们已经分了两批次的班师，一批是他们医疗干事的，另外一批是他们红十字会的心理辅导干事的。回来以后，感觉有三个：第一个，天崩地裂，尸横遍野；第二个乃是强大的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等待被救或者等待死亡，非常不可思议。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是何等的脆弱和绝望，悲痛时使人崩溃，哭到昏迷。另外一些则麻木，面无表情，呆呆的坐在路旁，不吃不喝，什么安慰的话语对他们都没有用。第三点，我们此刻的感觉现在是重生的时候到了，人心渴望真理，渴望爱和平安。福音的种子一路上更深的根，在死亡面前人们就要思考人生的真意了。许多人一听到福音就哭了，就信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世前都接受了专门的心理训练。有意思的是，通过红十字会举办的灾后心理辅导培训，要求人员时，非说那么明确的说不要去的主，因为他们发现没有信仰的话。谁也安慰不了别人，自己看见他悲死的情况都会崩溃的。一位去的弟兄说，他们地上许多断了的胳膊和腿，大处是很痛的尸体，医生都吐了，一般难以忍受。中国许多教会开始关于末世灾难的学习和祷告，求主指出他们真理，显明他的心。我们没有去灾区，我们没有这种切肤之痛，他们看到了，他们就是来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还要讲的总工会，我有感动，我想暑假期间 什么很多人开始回中国啊，教会我们每年一到暑假和教会是我们教会聚会的大地，有大量的中国的留学生啊，在工作的弟兄姊妹开始回国。我看到说当你回国这一次，你知道跟弟兄姊妹连接，我们有3到5个人一个团队，我们四乡的教会来连接，我们要进入到山区来帮助我们去。我觉得这个价值是有意义。我觉得不仅是帮助他们，超越知道自己做基督徒这个责任。然后我们在北方和社区里面，我们做的太安逸了，我们的基督徒所做。所以我在亚洲的每一场聚会，火热的都不得了。每一场聚会，人们啥也不期待，最起码后面都是空的。啊，回到我们的教会，大家一边祷告，一边敬拜着，一边在那读书。啊，很多等我讲的那些来的也有。然后大家都往后坐，离牧师很远，敬拜的时候好像跟上帝不要太近了，保持着关系远一点好。我讲的不是绝对的话，我讲的是实质。我现在刚刚跟姊妹说，当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变化的，我们信仰何等的真实，信仰是真实，而你的生活是虚幻。你想一想今天的虚幻，那些在江南中的人，觉得他们的吃喝玩乐和谈吐是真实的，突然一夜之间他们水挂了，根本没有。生命是个，他们这个是一场梦，噩梦。咱俩人生就是一场梦。如果你没有神，你那天就做噩梦了。如果有神，就变成真实的。神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在46篇，希望大声不要害怕，因为上帝是我的依靠，万军的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他是施舍的神，他会为我们在安慰中，在苦难中带来安慰，带来安慰。而且在苦难中，我们有极大的盼望，这个生命的核的盼望，在启示录第22章，我们在启示录第22章，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啊。他现在第1章的第5节说，今时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我们今天有没有喝生命水的河？我们有喝了生命河的水。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要进入大路真理生命，我们相信了他，圣灵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余圣灵，我们的生命就有河水，生命的河的水在我们里边流动啊，那个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国大洋的广阔流出来，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及12种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医治万民的。第三点，从此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面神和大洋的广阔上，这个主人都要侍奉他，也要叫他的命。他的名字被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恶光，因为主神要光照我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永远。啊，所以这些我都前面读的比较多，读过很多很多的体会。那个时候，上帝会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说在第3段，在46篇的第3段。第三段是这样说的：你们看耶和华的作为，他的手臂展开荒凉，他打西方兵直到背脊，他折弓断枪的战车奔杀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万民中被尊崇，在遍地中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读了3个避难所，今天讲了第3个避难所。人生有苦难，但是上帝是我们的宁静，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第3段说的，上帝带领我们的视野，拯救整个的自然界。我们的上帝才是最荒凉的。以及人类的历史，他如何指示了当兵直到地级，他折弓断枪，把战车分发在火中。在这中间，上帝做我们的避难所是看不见的。乃是神的公义、和平、安静、休息、 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第一个困难时，我们知道了在耶路撒冷是上帝存在的城市。第二个困难时，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伊甸园是上帝创造的最美的和谐。第三个困难时，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的生命就是避难所。当我们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们是耶和华的作为。在这里面真的说，当我们看到私欲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当时我说，你们要休息啊，这个字很有意思。当我查这个字的时候，休息就是放手的意思，放开你的手。我们今天我们的手紧紧的抓住我们人生的，我们以为的前途。我们紧紧抓住我们手中的权力，我们以为这个权力会给我们带来荣耀。我们试着抓住金钱，我们以为金钱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当今天来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上帝让我们要放手，我们要学习安息在上帝的面前，把一切交给他，因为他供养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松开我们鬼物的双手，让上帝来接管我们的生命，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安息在上帝的怀中，像以赛亚书40:29-30所说的那样，疲乏的他就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四方应该是福音最难进去的地方。好像中国，当福音在中国广传的时候，有几个省份，四方是最难的一个，在全国真是不少。就在北京，其次是湖南，当然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湖南人多，当然我们教湖南人可以回去传福音了，四川也可以，我们四川也不少，也不少，在中国四川的教会很少很少，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四川的教会在那里承担起来为这个自己的这个省份来祷告的使命，我看到成都的教会啊，他们发给我们的信息，他们每一天在那里祷告。完了，王一弟兄发了几篇文章在网上，我看了我都深受感动。还有一天，他在站在他的成都他的楼下看到他的窗户，他就想到那个窗户可能以后就不大，他想到人生何等的短暂，他想到幸福的时光一切都是短暂，他想到教会在何等的重要，这个教会就是暖暖方舟，这个教会就是伊甸园，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磐石山寨，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突然发现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寻求我们人生的轨迹的时候，人都会遇到苦难。那我们如何在苦难中保持着安息和平衡，保持着清洁的心？那就是神的生命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我想要构成在1871年，一个年轻人叫史泰夫。这个人非常的成功，他是个有钱的律师，在芝加哥。他不仅有钱啊，而且他开了很多律师事务所，也有很买了很多的房产产业。当然，这个人也很爱主，很有爱主。他有信耶稣，他让教会去敬拜主。但是有一天，他在芝加哥着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没有了。尽管如此，这个弟兄心里还有安宁。有快乐，所以他要按照原定的计划，他要回英国去。他把他的4个女儿和他的妻子放在船上。他突然想到有一件事他没有处理完，他就下了船。他把妻子们先走，妻子还是先走，然后他处理完了，他再坐第二个船过去。他坐在这个船，快行到伦敦的时候，与另外一个船相撞，所有都掉到了水里。起来以后，他收到一封电报，他妻子来的电报。这封电报告诉他，他4个女儿全部淹死，只有他妻子免于了那场灾难。史泰夫弟兄他接到了一个电报，他赶 梦见过去英国，他在大厅的强行接近他的女儿，故意弄到那个小贩的家，就是那个小贩，他看到了他女儿故意弄到那个地方的家，他相当的哀伤。可他就在那个时候写了一首著名的歌，我心灵，我爱你，知道了吗？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这是个后来翻译成了中文。他这里面发表了他自己对苦难的看法。他说啊，他有点小心啊，有金和钱要啊，他那是有金钱，有成功，有地位，有家庭，有儿女。他想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他善意了非常的情绪，他大大杀掉他的条子，全面夺走他女儿的生命，他就写下了有时一杯伤是浪子，他想用浪子的两个字看到世界的大字，就像我们今天读诗的大海会通乎相同，我们都会面对。所以当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平安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大海，我们想到我们的大海兴奋起来，我们就感谢主，主啊，你还给我在地上停留的时间，让我好好的为你而活，没什么可以计较。当我们今天还有生命停留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尤其现在的哀怨，因为怎么现在不是能带来了一些问题，有什么可以计较。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短暂，赶快的过上，我们就去见主面。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亲切的承认说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在这个生命的上，从主那里得到心灵的安宁和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大声的说，在世上也没有苦难。啊，约翰福音44:27。我将平安赐给你们，也是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基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当我的思想存在灾难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个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他那里领受属天的平安，那个在灾难中、在风潮中的平安，在洪水来临中的平安，在失去了亲人的时候，我们心中所存在的平安。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我们就看到了，在21:1，我们看到那个城被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啥也不再有了。我要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场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预表的背面所，那是我们的背面所，是神儿女所居住的所在，是神存在的所在。所以约翰他在预言说，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变得好了，正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到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大幕在人间，我要与人同住，他们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这个马不知道，耶稣基督说：“是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这就是我们基督的盼望。基督的盼望，这个世界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有未来的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永远不变的城，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面对 这么听吗？这听完当领导了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贪官自损。这今天真的是我盼望我们的小卫的弟兄姊妹，能够为灾区祷告的时候，不要把福音传到灾区。直到我想到我们今天基督所立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在印度为灾区祷告，我们在新加坡祷告，我们在印尼祷告，我们在美国也祷告，我们中国的教会都兴起来祷告，而且大量的人涌进了灾区，帮助那里每一个受伤的人。当我想到灾区现在大量的捐款需要的灾区，好像已经有500多亿人民币。若那一时，再过一年，我想灾区重建的工作，尤其心灵重建的工作，更为重要。我们想一想，再过一年，这些断了腿的孩子还有人负责吗？还有像今天这样的免费的医疗吗？我们呢，他们将来如何面对自己的一生呢？我们看到那些失去了房子的人，他们还会有永远住在房子房里吗？他们还有钱来买新的房子吗？人的心灵有伤害，他一天两天就能预知得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在灾后的时候，更多的精力来投入起来帮助他们，伴随着每一个在艰难中有需要的人。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三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代求，所以我们要为灾区来祷告，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为他们求平安。耶稣基督，当他这个猪马为我们自然祈求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指责，让我们仍然成为祭司，在万民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祷告可以改变世界，祷告可以改变人心。祷告可以改变在苦难中的心境，祷告可以改变在悲伤人的心境。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最近我正在再去祷告，我也为我的母亲祷告，也为我的岳父祷告。我越祷告，我越有信心。把父母和岳父的处理后事了，可能他现在他都见不到。我们不要再担心，我祷告心里很平安。我一回来他就走不了。那现在你看，我岳父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在医院里边，我的母亲也离开了医院，84岁了，昏迷过去了，也离开了医院。所以，祷告还是学习的，还是学习的。可是，我们祷告的是要谦卑的祷告，我们要认罪的祷告，我们要承认我们犯过无数的罪，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藐视了他，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国家中，在我们的民族中。我们把自己当上帝，我们没有对真正的上帝都有了敬畏，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面，我们要转为我们自己的恶行。上帝必在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上帝必听到两个字，侧耳听到此处所向的祷告。这有人说，当神看见我们又嫌恶又沉默无声的时候，他不会帮助我们，就好像忘记了我们一样。约翰在圣经说，除了回头信心的祷告之外，上帝的事上不做任何的一件事。只要我们的信心的祷告到达上帝的面前，上帝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觉得第二点，相信福音，相信。当我们为下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告诉那些在灾难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盼望。告诉他们，末世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警醒，警醒的祷告，也警醒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不再吃喝玩乐，不再吃喝玩乐。今天如果四川没有地震，相信那里每一天还在吃喝玩乐。就说中国吃的天堂就是成都，而且四川特别能喝酒。没有酒，没有红烧肉是不吃饭。很多出差的四川都被灌到桌子底下去。我当年出差的时候，遇到那个四川湖南麻辣烫，那喝酒的相当厉害。他当然还帮我喝奶，那样东西。但今天你在大街，你看到他们还喝酒吗？他们还可以酗酒吗？还可以在婚宴中吗？所以上帝说不可以婚宴。今天咱们凭什么上帝的面前？因为当我们打开圣经，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灾难的起头。当 这个男的就是神警告我们，就是灾难的起头。在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困难中，也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在万民受辱，那是基督徒了。要想第一时间抵挡，也是基督徒了。你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很多讲圣经起来迷惑多人，不法事也增多，使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但是末世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环境，大主在这里勉励我们说，勉励我们说，唯有忍耐大胆的被人得救，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来到，上帝恩典要慈爱，在我们回转的时间，我想这个地震是很大，好像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地面上的震动最大的一次，八级。我们看到很多预言说洛杉矶很快要有一个地震，7.8级，4.8级，所以我们要跟洛杉矶打仗。我在那住过好多年，每一次我都是在那里打仗，一地震我就往外跑。当地的人根本就不在，真的不在。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站在外边，他们四眼神的出来说：“你们是刚搬过来的吗？”我说：“是。”他说：“在我们这里，7级地震我们都不会怕，我们的房子不会塌，因为他们房子木头，不是中国的水泥的，还有偷工减料的水泥。”很多人说水泥钢筋都拿不好，用的铁丝，就是那石上用的铁丝，把钢筋给抽掉了，人们把它全埋在人们吃喝玩乐，满足了自己的那个贪官和那些有私欲的建筑商的心，满足了他们自己，就把大量的房子们拿过去，砸死了，而政府的楼都没有打。很多的有钱家的房子没有打，除了天灾，还有人类的罪，你们，人类的罪，所以人们要悔改。第三点，除了传福音以外，我们要实际的行动。我们不仅在教会里面打仗，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在教会摆烂了，我们要走出去，在世界上成为盐，成为光，有实在的帮助。我们做了一个精神的奉献。我们如果能够回中国去探亲呢，并成为一位治灾师，把我们的爱能够给予灾区的人们，对他们有些实际的帮助，实际的帮助。我们教会现在已经贡献了20,000多美金了。我昨天看报纸，假声不打怀，现在上海那个报纸，他们已经贡献达到100多万美金了。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很多的奉献在手中，这个工作如何去做呢？如果是用来当我们是100%的用的灾区，我们用的更有意义的上，我们用的拿智慧的恩头上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成立了彩虹基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我在新加坡上面摆了彩虹，那天正好我坐在海边，我就看到海上出了一把彩虹，我就想到那个彩虹基金，马上开家长会当中准备，我说我们把这笔钱叫做彩虹基金。彩虹就是洪水之后人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神在那时候不再毁灭了人类，他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成为他的子民，成为我们的神。这个彩虹之间也看我们的神面能够帮助四川的人，帮助他们这位四川人，这些受苦难的人。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有在那时候也在正在还有信心把这钱放到彩虹之间里边，我们暑假期间，我们教会会派一个又一个的短宣队，我们做了灾区，我们把人送进来高院上，高院来为他们。第三点，所以我们要基督要实际行动，因为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要帮助他们。如果你有可能，你得认多儿，一个、两个、三个，你可以帮助他的学费。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在加州帮助4000多个贵州的农村的贫困的孤儿，不仅是孤儿，孩子读书的、中学的，我们都帮助他们。我们一个加州也承担了4000个孩子的他们读书的费用，这一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只有50美金而已，50美金，我们50个星期一年， 你外甥一个孙子，你叫他一马过去。接着我们打了车门下车的时候，一马想滚在地上，我们的奶奶就把他追回来捡了。还有我们家那个八岁的孩子来读书。今天晚上四川有更多的有这样需要的孩子，他们不仅需要读书，他们需要生活的帮助，更重要的他们需要心理的安慰，他们需要神，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在唱的回应的诗歌，我们在唱这诗歌的时候，每愿意为中国来祷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了一段话，他让我在基督里说真话，胜过谎言，有我良心的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弟兄我苦不堪心，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就是基督的爱。我们起来起立看神是我们的最大师，上帝是我们的最大师，
Thank you.